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南京大学呢有一个诺奖级的成果刚刚发布啊，说引力子可能被发现了。那或者爱因斯坦错了吗？物理学真的会迎来大一统吗？先说结论啊，南京大学杜连杰教授带领的这个国际团队首次看到了应该是可能是引力子的这个身影。如果引力子的真身后续被证实，那这个远远不是一个一般诺奖这么简单。因为理论物理的终极问题之一啊，也就是引力之谜将被解开。那么什么是引力呢？就是我们其实已经证实的这个引力波，它的实质也就是跟我们的光波一样，依然是波粒二象性的，光子组成的光，引力子组成的引力。这样爱因斯坦过去认为引力是一个时空弯曲的几何属性的这个假说就被证伪了。当然啊，在这一刻说这个还为时尚早，但无论如何啊，我们要为南大的团队点个大大的赞。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有自己所谓的终极问题啊，比如说在生命科学领域，像生命起源、意识起源这样的问题呢，就是终极问题。在物理学当中，除了宇宙起源以外，包括你比如说黑洞里面有什么、暗物质、暗能量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都算。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了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物理学家毕生追求的大一统理论。什么叫大一统理论呢？简单理解啊，就是宇宙当中的这些物质的相互作用，或者叫力学，应该是同一个宇宙同一个规则。你可能会问了啊，这难道还不是吗？感觉上是，但科学家们却还在苦苦挠头。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的世界啊，从宇宙到基本的粒子，虽然尺度不同，但是它的运行呢基本上离不开四种我们说基本作用力，包括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电磁力还有引力。您可能又问了啊，我遇到的力远远不止这四种啊，你比如说什么压力啊、拉力啊、推力啊、弹力啊、范德华力、洛伦兹力，包括重力，其实一归类都是这上面提到的四种基本作用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引力不用说了啊，我们想想牛顿的苹果就懂了，或者你跳一下为什么会落在地上，引力的作用。强弱相互作用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们的作用距离很短，都是在原子之内的力，所以也叫强弱合力。一句话，平时你能感受到的力除了引力以外都是电磁力。但就说这四种力吧，目前就分成了两派啊，前三个达成了一致，引力却还在特立独行。就这样啊，同时真实存在的两套系统却像油和水一样无法兼容在一起。没有办法兼容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引力实在是太特殊了。相比于很多数学家啊喜欢对称之美，物理学家呢则孜孜不倦地追求统一。当然就拿前三种力的统一，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统一的过程前后也是400多年的时间，应该说贯穿了整个的科学革命。1609年啊，在17世纪初啊，开普勒用刚刚发明的望远镜，通过他不懈的观察和记录，就提出了描述行星运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但这个时候开普勒本人他并不知道三大定律之间的一个关系，直到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从本质上解释了开普勒三大定律，第一次他应该说是把天上的和地上的这个物体的运动规律给统一掉了。1687年凭借着万有引力定律包括牛顿三大定律，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摩天大楼应该说正式开始奠基了。到了1865年麦克斯韦提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完成了电和磁的统一。到了1954年呢，大家熟悉的杨振宁和米尔斯通过对电磁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把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统一到一个新的理论当中，叫做杨米尔斯理论。这算是20世纪下半叶极其重要的物理突破，也是为什么杨振宁被称为是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此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又提出了规范场论，在量子力学的框架下成功的把电磁相互作用、强弱相互作用统一到了一个模型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标准模型。这样的话呢，这四个力学就只剩引力还没有被统一进来，引力至今依然还是在特立独行，和其他的三种力就像水和油一样无法兼容。但对科学家来讲呢，问题越难就越有动力。其实早在标准模型建立的几十年之前，也就是广义相对论提出后啊，爱因斯坦就尝试把这个电磁相互作用统一到广义相对论当中。彼时呢，因为强弱相互作用还没有被发现，所以爱因斯坦一度是非常乐观的，他认为电磁力和引力是比较相似的。首先他们不像强弱力啊， 都是短距离，它们都是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都符合它们的这个力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的这个规律。然而爱因斯坦直到去世也没能够把电磁力给纳入到广义相对论当中。为什么不成功呢？这里面有两个基本原因啊。首先数学原因，因为在广义相对论当中，宇宙是无限可分的，它是连续的，而量子力学的宇宙是不连续的，它是有最小单位的，这样一份一份的，我们所谓的普朗克常数也就是约束这个。除了数学原因以外，其次是物理原因。广义相对论呢是属于经典确定理论，也就是说比如说状态 A 是确定了，就可以推导出确定状态的 B， 这就是爱因斯坦经常说啊，上帝不扔骰子。但是量子力学理论是不确定性，由状态 A 到状态 B 是不可预知的，是随机的过程。这就是波尔反驳爱因斯坦的，上帝不仅扔骰子，还把这个骰子扔到你看不到的地方。这两点就决定了啊，从广义相对论出发来统一电磁力和引力啊，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管如此呢，爱因斯坦对引力的研究贡献是巨大的。早在1916年他就预测出了引力波是存在的。100年以后呢，人类通过引力波天文台 LIGO 终于获得了这些引力波的直接证据。2017年呢，对引力波的研究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奖。你看啊，一个引力波从假说到证明整整100年。问题是什么？还是引力波的这个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般看很多科普的时候，我们会说引力波的产生是由超大质量的天体，你比如说黑洞啊、中子星啊，它们这样的所造成的一些时空弯曲。有点像比如说一个平静的湖面，你哐往里扔了一个大石头，那么传递出来的涟漪就类似于引力波。但之所以有涟漪，是因为你是有水分子的存在。那么引力的传递通过什么介质呢？19世纪的时候呢，科学家认为宇宙当中啊充满了所谓的以太，那后来证明其实没有。20世纪初，当光的波粒二象性被证实以后，我们才真实的知道原来世界还能这样啊，光既是波又是粒子。那么是否引力波也可以理解为波粒二象性呢？光是光子组成的，引力就应该由引力子组成呢？这样的一个模型也很早就被提出了。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讲今天的主题了。如果不铺垫呢，也真是怕大家不明白这个发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南京大学的团队现在发现了非常接近于引力子的真实存在。就在两天前，2024年3月28号，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杜凌杰教授和国际同行一起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他们首次观察到了引力子在凝聚态物质当中的投影。那相关研究的论文呢，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刊《自然》杂志上。凝聚态其实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就像固态、气态、液态还有等离子态，那第五态和第六态其实都是这种凝聚态。但刚才又提到了什么叫发现了投影，我们这么举个例子啊，一队人在山里走夜路，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如果这个队伍都打了手电，那我就知道这个队伍在哪里了。这些手电的光不是你的真身，但却告诉了位置、速度和人数。当然打手电的也可以是机器人，它未必是人，是吧？这就是说引力子的真实身份还待于后续的发现。当然这个实验可不像打个手电这么简单，这是在极端条件下完成的。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介绍，这个条件有多极端呢？这可以说是相当极端了。比如说它要极低温，温度仅仅比我们知道的绝对零度高 0.05 摄氏度，也就是零下 273.1 度。想想这个东西的保温难度啊。同时它实验的磁场强度是10个特斯拉，就10个 T， 这是地球平均磁场的10万倍啊。我们一般去医院里面做一个比如说磁共振，也就是3个 T， 最高不超过7个 T。 所以杜凌杰是这么描述这个原创设备的，把它理解成一座两层高的显微镜。依靠这个利器呢，团队成功的在生化加半导体量子井当中观察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引力子，并从它的自旋、动量、能量三个角度确认了相关的实验证据是符合之前提出的引力子模型的。可以这么说啊，不管从实验技术还是从基础物理的创新的这个角度，这都算是一个了不起的原创性突破。还是那句话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普勒用了望远镜才总结出天地运行的规律，而科学家是用了 LIGO 天文台才看到了引力波，今天的南大团队则用了超级显微镜看到了这个引力子的投影。此外呢，这个课题组除了南京大学作为牵头以外啊，哥伦比亚大学包括普林斯顿大学也都有智力和样本的贡献，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合作的魅力。科学无国界，知识就应该被人类所共享。我们也盼着中国的科学家能有更多的原创性贡献。好了，最后您认为杜凌杰教授发现的这个是不是真的引力子的投影？ 会不会因为这个重大的发现而获得诺奖呢？欢迎留言讨论。